我们在这个新年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来走这一条还没有走过新的一年的道路。上上礼拜我讲到，我们就好像羊一样，很容易跌倒，很容易失败，我们需要上帝的依靠。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。这礼拜当中，我去拜访几位弟兄姐妹，也拜访张一周弟兄。那么他的肋骨呢，有一点点好，但是可以行动，但是很痛。一个肋骨可能断了，但是没有出开，没有把胸部出出来。他呢，他告诉我，他大小便、吃饭、呼吸都很困难，实在是的。我们需要为他祷告，他也感谢我们当中有多人去看他。还有一个姊妹，她转了两趟车子去看他，然后煮东西给他，他感谢得快要流泪。他说我们教会虽然少小，但是那个爱心他永远记得。我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跌倒？他说哎呀，说起来话长。我说没，不管多长你都讲。他是说平常他家有臭虫，我们这里有臭虫是师母的责任，他在抓。但是他家有臭虫是他在打，他用那个长的扫把的打臭虫。但是那一天他呢，他的孙子去了，他孙子怕臭虫，所以他就爬到梯子上去，结果打完了之后，那个臭虫打下来了，自己也摔下来了，弄到肋骨。我就想，神啊，为什么你不让他 stop， 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没有办法，人就是这样，平常那样，但是一有问题发生的时候，实在是需要神的怜悯。我们的莫姊妹今天我也问她，我说你怎么样，她说她的脚本来是好好的，但是呢就是一个背掉下去了，用脚给她勾上来，好了，那一勾呢，她就是要躺了两个礼拜了。实在在我们坦白讲，我也上了年纪，我们很多的年纪了，需要非常的小心，需要依靠神，也需要弟兄姐妹大家在一起来扶持。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教会。我今天对我们老人家，我自己也是老人家，是说这样的话，我说我们这一代很可怜，因为在自己的国度国家里边，我们要奉养我们的父母，但是来到了这里，我们还要抚养我们的孩子。但是孩子养大之后，他们说父母你们要独立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时间，你要找医生你自己想办法，你言语不通那你还要想办法，什么都是要独立。所以我们在这边非常的可怜，因为怎么样，我们在以前要培养要照顾我们的父母，怎么样都要照顾他，不照顾良心过不去。在台湾你若没有照顾父母，父母可以到法院去控告你，说你弃养，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你，一个月要付多少。但是来到了美国之后，我们养了孩子，我们的孩子却没有办法来照顾我们，所以我们好像一个磨子一样在当中磨，在变磨着。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力量，我们老人家们实在需要依靠神，不然的话我们很难过得去。在这个新年的当中，求神帮助我们。那么神怎么样来引导我们？ 很多做牧师的被问到说，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，怎么样才能够啊做好的选择，怎么样才知道神的引导。每一个牧师的答案都不一样，但是今天我会提供几个答案给各位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，这里圣经所说的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事上都要承认他，他必引导你。这一节圣经说，有时候你依靠的是自己的聪明，但是呢，神却比我们更聪明，他知道你所需要的，他必定来带领你，他必定来帮助你。那么第一个，怎么样子知道神会引导？我们很渴望，我们常常心里边也渴望说，神能够在最重要的时刻用神迹来帮助我们，好让我们知道神在带领。这个基点在圣经四世纪里边有一个人叫基点，他上帝吩咐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田人手中的攻击跟压制管理。那么上帝这样吩咐他的时候，他不敢，他说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呢？他不知道。他说上帝啊，能不能做一个实验，能不能做一个实验，好让我知道是神你带领我的。他就怎么样祷告，他说上帝啊，在一个宽阔的场地上把那个羊毛放在那里，上帝啊，我祷告后明天早上起来羊毛湿了啊，旁边都干的话，那我就相信神。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，那个绵羊的一团绵羊湿了，然后外面的都干的，他还认为这样不够，他就求上帝，他说上帝啊，最好相反，怎么样，明天早上呢，那个羊毛干的，外面是湿的，那我就相信。结果那天起来还是照他的想法那样，他知道这是神的带领，所以他就勇敢的去做了。我们基督徒最渴望就是上帝啊，你用神迹来带领我，让我知道你喜欢我这样子做。我们常常的希望上帝直接的，当我们做错的时候，做对的时候，做错了他会阻挡，做对了他会引导，最好是上帝你的手直接来带领我们。可能你看圣经也知道，上帝直接的安排四次在约拿身上，约拿不听话，不想传福音，结果上帝安排了大鱼，安排了披麻士，一棵树，安排一只虫，安排东风，来让他改变。所以我们常常想，上帝啊，最好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让我看见你的神迹。那么这样好不好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也相信神迹，我也相信神迹。各位，我现在要说明一点，神迹不是说马上求，马上就看见，马上就实验，就可以得到结果。有的神迹是长年累月神在那边赏赐，那也是神迹。上帝给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，圣经说衣服没有穿破。请问有谁来美国几年没有穿破衣服的？有没有？圣经我也觉得很奇怪，40年衣服没有穿破，上帝帮助他们。其实呢，上帝也帮助我，一件衣服可以穿一二十年。台湾有一个笑话，这一次选举我听了非常的好笑。 他说马英九总统呢，一条棉被用了40年。所以有人就在反驳他说，他那一条棉被是从美国来求学的时候就盖的，盖到现在还在盖。其实棉被呢，在台湾人用的很久，上帝可以让以色列人40年衣服没有穿破，40年在旷野里边吃喝一切所需要的得到供应，不是在平常的地方，乃是在一个旷野的地方。我就想到神的神迹有时候不是让你马上看见，但是呢，他却长期的在那边供应。昨天晚上我跟我太太我们在谈，请问一个月，那时候我们五口，一切的费用870块，能够活下来吗？活不下来。因为我跟我太太一个钟头3.5块，所以两个人7块，那么一个礼拜40个小时，7×28呢，280块，一个月有4周啊，就是啊960块。那时候房租400块，买一个车子油，一切都就在900块里边，还有交税，怎么活？坦白，我告诉你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活下来。那这是神迹，这是神迹。神迹不是说让你马上祷告，马上看见，但是神却在那里一辈一辈，让你无忧无虑活到现在。所以各位呢，那时候我怎么节俭呢？我告诉你，打电话那时候是2毛5 25 cents。我怕我太太啊烦恼挂虑，我外出的时候我就打电话，一打呢我说2通，2响的时候就是说我到了，所以2声响当当，到时候赶快压下来，那个钱就拿回来了，我也省下来了，连2.5毛我都省下来。买的都是鸡腿，1磅4.5，回来自己剥自己切自己弄，就是这样子过活。吃的面包是那个过期的，有那个店里边都是一切都是过期的，但是还可以吃，就吃那一个。我们也没有生病，但是神就这样保守，这不是神迹吗？但是有很多人就不信神迹，但是却利用神迹。有很多人呢很诡诈，他说神啊，你是神，你要一定要行神迹，他就行了一个诡诈。有一个有钱的父亲叫他3个儿子不同信仰，他说我要考验你们的，就是考证你们的信仰到底如何，我钱给你们，然后你要跟我写下来说你们赚了钱怎么样再还给我这个老爸。好，那个小儿子是基督徒，他说爸爸我奉献1/10，他说这是圣经的教训啊，奉献1/10。那个老二是天主教徒，他说老爸我奉献1/半。那个老三他信犹太教，他说我全部给你。哇，哪一个孝顺啊？子弟兄哪一个孝顺？一个是1/10，一个是1/半，一个是全部。真的，他们赚了几年钱拿回来了。老爸说好，按照你们所承诺的，你们就把钱交给我吧。那个基督徒呢，他就算了以后，他说爸爸这个税呢，在美国呢还没扣税哈，我就1/10给你了，1/10。哎呀，这个老二、老三，这个老大、老二都在笑他，很吝啬1/10啊，我是1/半，我是全部。好了，轮到老二，老二说：“爸爸，我给你，但是怎么给呢？他画一条线，画一条线啊，画一条线。他说，爸爸， 在这个限制这一边给你，啊，这一边给我。所以他站在风头上，把钱说，爸爸钱给你，砰一下的话，那个钱呢很少掉在爸爸的那个线上，其他的落在自己的线上。他说，爸，我给你一半啊，这一半就是你的哈。那个老三，那么老大基督犹太教，他很聪明，他说，好，我全部给爸爸，怎么给呢？他说，上帝啊，我也全部给你。所以他把钱往上飙，上帝你要你就拿去，你行神迹，留下的就是我的。钱到哪里去了？没，上帝没有收回去，全部都掉下来了。哪一个聪明？哪一个给神多？哪一个给父亲多？有时候我们也依靠上帝神了，求你求神求神迹，但是有时候那个神迹是自己去假设的，不可靠。所以我们也不要经常的说，神啊，你用神迹来带领我。我不晓得，有一次我的孩子呢，他在考试，我问他说，你假如不会回答的时候怎么办？说我依靠上帝。我说你怎么依靠上帝？他说我用铅笔啊，这个笔啊，那铅笔已经是六个角，对不对？我用滚的，用滚的，滚到哪一个算哪一个解答。我就在笑，我说你在求神迹啊。我有一个主日学，那么那一天他父亲给他两个铜板，要拿到教会来奉献。那么他玩一个掉到水沟里去了。后来他那一个，我说你要不要奉献这一个？他说不要，这个是我的。那个掉到水沟的是神的，神呀，你要你自己拿。我们经常呢用神迹说，神呢，你要你就自己拿。其实呢，神有时候并不用神迹来带领我们。再来，有时候神他会用这一种叫做我们往下第二个，有时候上帝要用明白指示法，也就是说他用天使来给你传达，有时候用做梦的来告诉你，有时候他会拖着别人告诉你，就是直接的让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。那么在圣经里边也有这样的根据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上帝直接告诉这约瑟，他说有人要害你，你离开，你到埃及。到了埃及之后，耶稣基督的父母，上帝又托梦给他说，你回去，然后住在哪里，神也给他明白指示，你要到哪里去。哎呀，这样最不会出错哈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也真盼望上帝的神啊，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是住在马里兰州好呢，还是住在加州好？我也求这样求过。以前我在马里兰州那个教会，长老教会，我们教会里边有好多人来，但是很多人想念加州，所以他们就去了，但是我去不成，因为我必须留在这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哎呀，这里真好，比加州好。很多人在这边住的地方就看着加州，哎呀，加州气候好啊，什么好，其实这里最好。因为我第一次来到美国就是在加州，看到那边的空气啊，景色这些都很好。但是呢，来到了，有一个朋友介绍我来到东部，我看到来到东部好可怜，这里呢刚好就住在黑人区，那一个黑，我没有轻视他们，我是说我的感受啊，脸是黑的，牙齿是白的，晚上我只看见牙齿，而且呢他们都坐在门口没有事情做。那我来了，我就问我朋友说，那个房子多少钱？他说一间一块钱。他说你要不要？我问他说，你为什么 不住呢？他说我不敢住，因为那个房子呢没有窗，没有门， 自己要弄，结果呢你弄了又打，被人家打破了。那我又说啊，那这一栋公寓怎么样？人家告诉说那个公寓呢是政府花钱整修，五年整修一次，因为那些住里边的人，住的人呢五年之后把东西都弄坏了，所以不得不政府呢叫他们搬出来整修好了再让他们进去。那我说我不要住在这里，又下雪，很难过，但是神还是让我来了。我后来到美，来到这里之后我才说，哦，这里对孩子是真好。在加州孩子很好玩，没有办法读书，没有办法好好的用功，在这边的孩子呢一有空只有上图书馆，还有什么地方没地方可去，所以很多可以读书的机会，很多工作可以找到。我有很多亲戚很有钱都在加州，但是孩子都找不到工作，他们就要放放浪浪荡荡的一生。有的人去当明星，有的人当酒吧，酒吧，有的人呢他就去照相，没有一个正业可谈。所以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告诉你你要住在哪里。各位，这个托梦跟这个天使传达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也可以应用这一个。人在梦中，有时候神会向我们传达他的信息。各位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有人说，牧师你怎么预备讲章？我告诉你，我怎么预备我的讲章呢？平常有六天的时间，我三天读书，三天预备讲章。但是呢，那个讲章是我平常预备，平常读的书我写下来，然后把它集合起来说我要讲这些。但是心里边非常的凌乱，因为不是一篇道可以讲，所以我必须呢求神，神啊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把这个讲章怎么样整理出来。我告诉你，都在什么时候神给我的，都在我晚上睡的时候，在那个早晨那一段时间里边，很安静的时候，没有人吵的时候，我醒的时候，神给我说，你怎么样安排你的圣经，怎么样讲这些道。哎呀，有时候我整个晚上好像没有睡觉，有时候我礼拜六好像整晚没有睡，因为我在等待，我的心灵里边那时候是最空，就是说最安静最好的时刻，神会对我们讲话。所以我盼望你假若睡不着了，不要胡思乱想，你应该起来祷告神啊，帮助我，让我在这个这一段最好的时间里边能够听到你的话。第三，我们基督徒也盼望能够有一个叫做内在热线。我们往下啊，好，这个我们再往下。好，最好呢，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个神啊，你帮助我哈，叫做内在圣灵热线引导。以赛亚书说，你向左或是怎么样，向右，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中。神啊，最好我走路的时候，你要告诉我，好，这个要小心，那个要小心，怎么走怎么走，都这样子说。这个叫做热线，圣灵在那边引导。但是这里我也要讲到，我经常在现在呢，也经常看见有些人很错乱。我隔着一个玻璃看见有一个人在那边比手画脚，哎呀，我说那个人是不是有错乱？他不是讲了一两分钟，他讲了半个小时，一直在算，一直在算。我说刚才跟谁讲话没有？原来他是拿着什么？他耳边塞了一个耳机，在那边跟人讲话。因为我的隔着玻璃，我没有听见他在讲什么，但是我看见他好像一个神经病一样。其实有时候神也通过哈，通过心灵的耳机跟我们讲话，他会告诉你说向左向右前面的路。有一次我从巴蒂摩坐飞机要到纽约 才短短20分钟的飞机航程。那一天呢，我坐了一个差不多25个人的小飞机，有没有谁坐过这种飞机啊？你坐过？好，谢谢。那个飞机呢？那个飞机呢？没有这个放东西的地方。我拖着行李上去，然后呢，那个空中选手说：“你就放丢在那边，那边有一个网子而已，就往那边丢。”那么那个驾驶舱也没有一个门，没有，我可以看见驾驶在那边开啊。那一天刚好是下大雨，我从那个坐在后面看前面的飞机的那个窗户看不见，就是看不清楚。我从外面我的窗户看也看不清楚，飞机好像茫茫的海中在那边飞行。这时候我知道飞机有一个塔台在指引它，你要飞多高啊，飞多怎么样，飞怎么样，飞怎么样，他会跟他讲。所以我看见他，我就放心。但是假若你一个人在那一种开飞机，我想你会害怕。假如我的害怕，我曾经讲过，各位有没有谁3更半夜在海边独自的钓鱼，坐船钓鱼？我有一个韩国的朋友，他有一条船，他说：“哎，张弟兄，你要不要跟我去出去钓鱼？”我说：“好，我第一次声明，第一次往海外去钓，我就说海上钓鱼，我好高兴，我就去跟他钓。”结果呢，他晚上8点多才带我去到 Chesapeake Bay。那么那个船呢，我们坐上一个小船，哇，在那边漂浮啊浮啊浮，浮到漂那个 Chesapeake Bay 的当中，就是 Annapolis 出去。好了，没多久呢，他预备的那个船上的灯呢没了，没灯了，那个船在那边漂。他说怎么办？我说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，也不晓得往哪里走，因为整个都是黑暗，看不见。哎呀，那时候说神啊，人生就像那样子，不晓得飘向何方，又没有灯，我很害怕。那时候我说神啊，我会游泳，但是我就不晓得该游到哪里去啊，因为那又是冬天，我不晓得该游到哪里去，因为我不晓得前面是什么。那时候我真想说神啊，你有一个声音就告诉我，像开飞机一样啊，好，向左向右啊，最好这样。其实呢，假若你肯愿意听神的话，你肯经常有祷告的心的话，你会听到说向左向右。这些呢，我要讲到的就是说，直接下达旨意的信仰体验。我们往下，我们相信神有主权用任何方法来引导我们，但是我们要顺服。神可以用各种，用神迹，也可以用托梦，也可以用热线来带领你，但是呢，你愿不愿意顺服？因为在这里上帝说，我的意念道路高过你们，天怎么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意念也高过你们。你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的道路放在神的手中，让神用各种方法来带领你们？那么再来第二个，任何事情神要带领呢，他会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，但是呢，有一些奥秘他不会告诉我们。为什么我们会受苦？为什么我们会遭遇到这些事情？我们没有办法知道。但是你若肯顺服的话，他所对你的必定有好处，必定带领你。我们来读一下来，隐秘的树啊，我们刚刚那个圣经章节在前面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好吗？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和我们主神的。 好叫我们遵行这历史上的一切话。在这里神要我们明白他的旨意，但是呢他引导我们的时候有一些奥秘呢，有一些后面他不要你知道。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受很多的苦，为什么我们会受这些苦呢？却没有人知道，神也不告诉我们。所以在这里分为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奥秘的事，还有一个是明显的事。明显的事在这里我们分开了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是属于一种奥秘的话，我们唯有顺服。但是有一些是明显的事情的话，我们就要去清楚明白。那么什么叫做奥秘的事？就是说关于为什么我受苦，为什么我嫁到这样的一个丈夫啊，为什么我的孩子那样，为什么我会这样，有一些奥秘神不告诉我们。但是关于我们人自己的道路，有时候神也让我们能知道，就是说你要做你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要做得很清楚。在这里我要讲到一点，我们做父母要下达旨意给我们的儿子，要做到四件事情。假如那些事情不是奥秘的话，你应该把你要引导儿子要怎么走，要四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如何来做，这是第一件。第二件呢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这是第二件。第三呢，你怎么做不做，那个后果是什么，你要告诉他。第四件，你要让他尝到那个不做的时候，那个后果他要承担。神对我们的带领也是这样，他要我们做的，他要给我们讲清楚，但是那个后果我们若不顺服的话，我们要自己承担。譬如说，你对孩子说，孩子你要听话，你若不听话的话，你就会要站在那边 time out 啊，要在那边被罚站。但是当孩子真的不听话的时候呢，你所说的都没有做到，所以孩子会以为你是一个讲话不算数，所以他以后就不听你的话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圣经把说奥秘的事情呢，神不跟我们讲，但是明白的事情，有时候神会直接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些事情你要怎么做怎么做。再来第三，这种神直接下达的做法呢，也有一些困难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时候呢，常常说主啊，你带领我，但是呢，自己不负责任，自己不会主动的去做，生命就没有什么长进。圣经也说，圣经也说到。有三个迷失的，第一个是钱掉了，它不能动，它就失去了价值，主人必须找回来。第二个说羊，它迷失了，主人还是要把它找回来。但是那一个浪子呢，他受苦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没有找他回来，圣经说他醒悟过来，也就是说让他会去感觉到他自己也有责任应该回来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听到看到说，有时候神用太多那一种做梦啊，或者是神迹啊，或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的时候，也有一个缺点，也就是说你自己不会去思考我该怎么做。有一个神父，他就相信直接的命令说，神啊，你必定拯救我，你必定拯救我。神也答应说，好，我一定救你。有一天，那个教堂旁边有一个水坝破裂了，那么水就开始要奔出来了，警察就来敲他的门，他说，神父啊，请你赶快搬离开。神父说，不要，我已经向上帝求了，神必定带领我拯救我。再来再过几个小时，那么那个救生艇也来了，因为水已经开始淹到教会的底层了，那么也告诉神父，神父啊，赶快 你上我的救生艇。那个时候说不行，我已经向上帝说了，我在这边等待上帝，上帝直接救我。然后呢，那个水淹到快要屋顶的时候，直升机也来了，说神父啊，赶快上直升机，我救你。他说不要，我等待神。结果呢，那个神父结果怎么样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怎么样，死了。他见到上帝的时候，他对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不是答应过要救我吗？直接救我吗？为什么你都不救我？上帝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三次救你，你不听。三次救你，你不听。因为那个神父很固执，认为神救我的话，他就直接的会救我。其实呢，有时候神会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会来拯救我们，只是我们不顺服。所以第四点，也就是说我下礼拜要讲的是说，现在神用的方法可能就是这个最多了，心灵的导航系统，心灵导航。也就是说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他预备了圣经，让我们能够敬拜神，从这里边得到智慧，然后通过圣灵的带领，让你知道你该怎么做，你该怎么行。这个就是说我下一期要讲，就是说神赏赐给我们智慧，怎么样来行今天的路。有时候神带领拯救每一个人非常的奇妙，非常的奇妙。我再讲个两件事情我就结束。在有一个牧师呢，他在被奉差遣到纽约一个破旧已经不用的教堂呢，那个教团说你到那个教会里边整修那个房子。这个牧师就去整修油漆什么，但是呢快要圣诞节的时候，忽然间下大雨，那个后面这个教堂后面呢破了一个洞，破洞破掉了。哎呀，这个牧师说该怎么办，那到底呢要不要通知邻居说圣诞节我们就不举行了，还是怎么样。后来他想怎么办呢，求神带领，也没有行神迹，好，神的神迹马上把那个破洞补好，也没有，那只是祷告而已。然后他就到外面去参加一个，就说一个那个野外那个人家在拍卖，就说那个什么市场 ，free market， 他去那边看，哎呀，看到有一副那一个桌巾啊，很大的一条桌巾，中间绣了一个十字架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刚好这一块很好很好，为什么可以拿回来挂在这里啊？可以挂起来，所以他就买回去了。”买又回到教堂里边要给他挂的时候，从教堂的对面有一个黑人的老太太，因为那时候很冷，他就从那边要坐公车，没有赶上，在教堂前面没有赶上公车，就在那边发抖。那个牧师说好不好，你跟我到教堂里边去躲一躲，寒冷啊，也帮助我。那么那个老太太好好好，我帮你。那个牧师呢就请他说，你帮着我把那一个桌巾啊就放在教堂的这里。那个老太太啊一看见那个桌巾，她后面前面看了以后，挂好了之后，牧师说感谢神，真好真好啊。那个老太太说，那个能不能看桌巾的后面绣有一些字。他说好，看一下绣几个字。那个老妇人说，这个桌巾是我绣的。哎呀，那你要不要再拿回去，我好不容易的买了一块来，然后说是你的。他说这是我几十年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我把做了这个桌巾送给我的先生，然后希特勒来了时候，他们是住在奥地利，他把这个桌巾呢送给他的先生做纪念，然后他的先生叫他先离开，他说我留在家里，你先出回去。结果他的太太就被关在集中营里边了。 然后这个牧师心里面很难过，哎呀，遇到这样的一个冷寒的天气，然后买来一块桌巾，然后呢又遇到他的主人，他就问他说，我送你回去好不好？他说好，你送我回去。他就送他回去。到了礼拜，这个圣诞节到了，附近的那些老人家基督徒呢就来在那边敬拜上帝。敬拜当中有一个老先生看了看，他说，你这块桌巾哪里来的？他说，我买的。然后他说，哎，这块桌巾是我的。那怎么又是你的呢？他说，是我太太送给我的。哎呀，这个牧师说，那好不好，我们聚完会之后我带你去兜兜风，让你开心开心。他说好。结果带着这个老先生就到那个老太太的家，两个一打开一门一看，是他们失散多年的老夫妻。那么为什么牧师不先告诉他呢？因为他怕这个老先生已经又结婚了又怎么样，所以他说，神的交给你啊，你既然行神迹，通过一块桌巾带领一家人，有时候神就用这样的奇妙的方式让一家人团圆。还有一个也是确实的，有一个老人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，他在帮助1945年，那时候我才5岁，他帮助大陆这些孤儿奉献，然后教会就请这个木匠，他是一个木匠，他说，你做一个箱子，把这些美国的衣服呢就送到中国。那这个老木匠呢，他就做了箱子，然后把衣服放进去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发觉到他的眼镜没了。哎呀，我的眼镜掉到哪里去了？他不知道，怎么想都想不起来。然后经过多年，这个战争完了，美国的宣教师呢从大陆回来，又回到那个教会里边，那个宣教师这样说，他说，我真感谢你们，你们把衣服奉献给我，又奉献我一个很好的眼镜。他说，我向上帝求，在中国我买不到这样的眼镜，我每一次要预备圣经呢就看不清楚，就好像王兄姊妹一样，要放大的啊！哎呀，没有那个真是头痛，读圣经也头痛，讲道也头痛，神啊，你帮助我。结果呢，他发现他打开箱子的时候有一副眼镜在那里，他说，我带起来刚刚好啊，刚刚好。后来他讲完之后，他感谢神，那个老人家这个木匠呢拥抱着他说，你的眼镜就是我的，我不晓得怎么掉进去了，然后就送到你那边去了，神听你的祷告，神听你的祷告。那时候一副眼镜20块钱，那时候很值钱啊。我们的 David 弟兄要戴4副眼镜，我看他一个二个三个四个，哈哈，很多眼镜啊。那么现在一副眼镜400块，我这个是400块，我不忍心买。我你要说买了买了买了，400块，我不晓得朱弟兄多少，也是几百哈，没有。那时候神让一个人损失了20块钱美金，然后帮助了中国大陆一个宣教师来完成他的使命。所以我说，神带领我们有时候非常的奇妙，唯一的你要顺服在神面前，神的旨意、神的方法、神的带领高过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在这新年的开始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求你带领我们，我们唯有顺服在你面前，我们必定蒙福。求主你的手引导我们每一位来走前面的路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